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觉得哪个最重要？不是都重要，肯定不都重要，肯定里边三个有一个最重要。
家谱
不是最重要。
受洗。
对了，耶稣的受洗当然最重要啊！耶稣怎么受洗的？耶稣受洗发生什么事情？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地上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基督受洗就有两节经文，就在整个的路加福音第三章中，就这两节的经文。而但是呢，他这个却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最重要的。那你看他家谱那么多，他并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就可以了。那么前面是约翰，当然你知道也可以了。可是你要带查经，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一定要带耶稣家谱、耶稣基督受洗这段是最重要的，因为这讲到基督论。他不仅讲到基督论，讲到耶稣受洗的方式，很多的争议在这，是水点水呀、啊，是浸水呀、啊？那受洗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然后天父天开了，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这在整个的圣经中不多的这些经文。所以你要查经，你不管这些章多长，它60节还是80节，你一定会找到最重点的东西。所以那这三段我去分这三段讲的，你们记得吗？对不对？那我重点花的时间最多的一半是花在这个这两节经文上。所以好了，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青林，大家都回来了。
还有那个刚才那个就是材料啊，都发到微信上了，我转给
他们上不了网，很多的。
然后你们就回，我是跟他们说回去可以看，把那个教牧同工的微信把它调出来。如果你们小组其他人来了，你就把它转给其他人。另外就是接下来要讲的路加福音的那个材料之前都有，但你们上不了网，不然就有可能可以调出来。如果能上网可以调出来，其实可以上，我就能上不了。
我们这网取消了，为了省钱。
拿到那边去，要用 WiFi 啊。
WiFi 拿
手机上，
对手机，他们的手机都比较落后嘛。所以这手机还得更新，你看我是最更新的。
我们手机有多少人是能上网的？
我真能上，
不能上网，
这都能上吗？
上门口吧，这个房间，
因为这个投影的字儿特别小，你们有人看不见。
房间里的信号不好，但是门口的信号就很好。
对对，
行，那现在先用自己的那个3G 啊、4G 啊上啊，好不好？这个就比较快一点。你要用我们这个 WiFi 不行啊。好，那来，青林，我们把时间交给青林。
其实我本来就是想。这个我主要是用讲这个材料啊，这个归纳法查经，你们张牧师、施伟春都可以给你们讲。行，我们来看看这个，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材料的倒数第三页，就是问题的种类这一个，这应该是下面应该是第几页上面？这一页讲义 number four。问题的种类，就翻到问题的种类这一页来哈。这个问题的种类我们稍微看一下，所以我们一会儿在看那个归纳法查经的那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这个问题的种类是什么。找到了吗？问题的种类这一页哈。一类呢是诱导式的问题。这个诱导式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问题当中嘛，基本上答案已经包括在里边了，而且这个答案呢是一个很简单的，是或者不是。这种问题呢价值不是很大，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比如说他这举的两个例子哈，一个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会受试探吗？应该说我会或者不会，但是你后面如果加一个为什么，就把这个问题拓展了。所以这类的问题有的时候你需要问，你说这个一会儿我们在看那个经文的时候，看这个路加福音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是哪一类。第二类就是比较限制性的，限制性的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找到哪三条命令，就是给他一个方向。这种问题呢，哎，等于是你已经假定说这段经文里边有三个命令，人家说哎，我只找到两个，你仔细再看，对吧？就是你给他一定的限制，但是你给他一定的方向，已经有一个，你已经有确定的答案了。第三类问题是开放性的，我们问的很多的问题啊，其实归纳法查经当中问的很多问题是开放性的，你自己一看，这里边有谁， 就是那个五个 W 嘛，哈，是谁，是在哪儿，是这个是观察性的问题，而且是你自己去找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哈。不然你想想这个人当时心里面他的心理感受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哎，这个就是这一类，就是你需要打开思路，你需要认真的观察。后面最后一类呢是大开放性，是大开放式的问题，这个就是比较离开这个经文的限制。所以这一类问题呢，虽然能够带出很好的讨论，他说价值非常高哈，带出讨论，但是也有它潜在的危险。潜在危险就是你就脱离经文了，哎，所以要注意用的时候要把握啊。所以我先把这个稍微引进一下，这几个概念。所以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说这个问题呢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哪一类的问题。那你再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好不好？刚才张牧师稍微给你们讲了讲第三章，这个都是大家已经查过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二章哈，第二章呢，它有几个大段，就是你一看啊，一般大段啊，这个你从这个材料里边哈，或者是经文里边本身，它都给你划分了，耶稣降生啊，然后耶稣降生以后有这个天使报喜讯啊，然后后面有对耶稣童年的一些描述哈，包括这个最后这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唯一讲到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件事情的，所以你可以大概分成这么三个大段。那这个归纳法查经哈，基本上是三步，三步比较好记哈，当然第三步呢也可以把它再划分成两步哈。基本上第一步是观察，观察就是你先仔细的来看经文，要读得非常的仔细，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动词，每一个形容词，你都要注意到它为什么是这么用的。所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最左侧哈，这个材料如果你有材料的话，你能跟别人，如果没有的人能够跟别人分享，看旁边的人的那个手机哈，就是在材料最左侧那个观察，它这个材料它是四个，
不是你们手上这个材料，
不是手，
是
是路加
纳法查经的材料，
是在手机上能看的那个。
以前发给你们过，手机上能看，没关系，他们带过的人记得那个。
记得那个表，那个表是四栏嘛哈。
对。
第一栏是什么？记得吗？想一想，最左边那栏是什么？何时何地是吗？最左边是你观察，解释，观察什么？解释什么？归纳什么？最左侧呢是说你干什么？最左侧这一栏哈，是说你现在要干什么？然后中间的第二，从左往右第二栏是什么呢？第二栏是带领前的准备，是你观察以后，你把你观察到的东西写下来。所以你最好的准备啊，是你先不用这个表，你自己画一个表。你真的认真准备，你自己画一个表，观察。解释和综合应用，它下面都是第一栏里面是这个，第二栏是我观察到什么，我的解释是什么，我的综合应用是什么，是你写的东西。然后第三栏呢是根据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怎么用问题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我说清楚了吗？这个这个观察哈，我们先来看第一步是观察。第一步观察基本上哈，就是你先得知道经文讲了什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查经花了40%的时间在观察上，我觉得都不过分，因为你至少哈，你至少知道经文说了什么，你解释的也许不够充分，你归纳的也许不够好。但是只要经文本身已经留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留在弟兄姊妹脑海当中，你后面都还有再弥补的机会。但是如果你经文没看清楚，你就跳到解释，就跳到应用的话，你那个是没法补的。所以观察哈，你看第一段讲耶稣降生，第二段讲天使报喜讯，第三段讲耶稣的童年，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三大段了哈。这个第二章，你或者打开圣经也行，你要是没有这个材料，你就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呢，我们先看一到七节。第一到七节呢，是讲耶稣降生的事情。所以前面这个观察吧，它都是它有这么七个 W 在这儿哈，七个和在这儿，和人、和地、和时、和事、和因、和果如何？它这个七个和里边啊，其实不全是观察。它写的是观察，但其实呢，这个和因和果和如何哈，和因特别是和因和果这个已经是有解释的成分在里边了。至于何人何地何时何事如何，就是这个如何就是 how， 前面是 who where when what how 这五个 W 哈，这五个哈不是每一段经文里面全都有的，所以这一段经文里边有什么你就看什么，没有吧你也不用硬去找。比如说这个段里边他没有讲 what， 或者没有讲这个什么地方，他没有讲地点，那你硬去找也找不出来嘛哈。这个就是归纳法查经第一步的一个一般性的指导原则。所以我们来看哈，来看经文，我们请哪一位把一到七节帮我们念一下。当你念的时候，我们就来想这几想这五个五个 W， 何人何事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 如何啊何事发生什么事情。
来我来念吧。
嗯，
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第三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第四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第五节，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是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第六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第七节，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好，谢谢谢谢张牧师。那我们先来看哈，你看这个表，它上面就给你讲何人何地何时，就是这一段经文里边都出现了哪些人物，我们能不能马上说一下？
奥古斯都、居里纽、约瑟、玛利亚、
大卫，哪有大卫？
没有大卫吧？
大卫是大卫家的。
这个。还有众人是不是？
众人
啊，实际上呢，
客店老板可能有个。
哎，对，
客店老板
是没有提到，但是肯定出现了。
演话剧出现。
哎，演话剧的话，肯定需要这个人物。嗯，这个居里纽和该撒亚古士都哈、啊，虽然提到，但是他们并没有出现嘛。嗯，这两个人呢，你如果看那个表的话，他讲的是在什么时候？这个陆家啊是个非常好的历史学家，华牧师的姐姐哈、啊、是人大，原来是人大历史系清史所的副所长，他是研究清史的，他读陆家福音的时候啊，他的一个这个 comment 哈、啊、就是，哎，这个陆家写东西倒是有史学家的笔法，史学家的笔法，如今这年头是怎么说呀？公元多少多少年，是不是？那时候怎么记载年代呢？就是用这些官位，这些最显赫的官位，谁当凯撒皇帝，谁当这个地区地方长官， 哪个地方长官是谁，这个是记历史当时的史学家的这个笔法，所以他记了这个叙利亚的巡抚，记了罗马凯撒，罗马的这个皇帝，凯撒就是皇帝的哈。罗马皇帝，因为当时整个巴勒斯坦都是罗马的殖民地嘛，所以他这么记的。那这个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呢？这个大卫跑到这儿是大卫的城伯利恒啊，这个事情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一段里面的中心的事情是什么？耶稣降生了，是吧？他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是他有一个背景故事环绕着他，但是最中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什么地方？马槽里，降生在马槽里。这个原因，他是解释什么原因呢？说为什么他降在马槽里呢？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因为正好是这个时候他们要报名上册，所以要去那个地方，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就这个在马槽里出生了。所以这段经文哈，他前一段问这些问题啊，至于那个何因何果，每个人可能解释不一样，你不一定就是他里边写的这个东西哈，这个我们读的是圣经，但是这个分析不是 written on stone， 我们讲哈，不是写在石头上。如果你说这个合因是什么，这个耶稣，如果你想的这个事情是耶稣降生在马槽里的原因，是因为说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个绝对可以，这个没问题。当然他材料里面写的合因呢，是神应许的救主耶稣降生了，他觉得这个是原因，这个是这个事情的原因，这个也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不同的解释在这里边。你看解释，你看事情是一样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完全可以的，这个就是你看中的是不同的侧面嘛。所以这个吧，大家不用特别拘泥于这个材料的解释。那第二段呢，你看它这个左手的第一列里边哈，上面是观察，然后观察，你观察到这些事情了，那你怎么把让你的小组的成员也来观察到这些事情呢？你就通过提问题把大家的目光吸引到这个事情上。那这个就是第三个栏目，第三个栏目它是问什么呢？本段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就是你代查经的时候使用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我说清楚了吗？你这手上没有拿材料，你这样听觉得 make sense 吗？这样听也可以吗？也可以哈。它这两个问题呢，是要把你已经观察到的这个信息带出来。那本段出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你觉得这是哪一类的问题？这是诱导式的、封闭式的、开放式的，还是大开放式的？
诱导式。
你觉得这是诱导式的？这开放式的嘛哈？诱导式说，是不是同意不同意？基本上你是可以用 yes no， 一个字可以回答的。诱导式您基本上是用一个字可以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啊，尽量，如果你问诱导式的问题，后面一定要有跟进的问题。一般不单独用诱导式的问题。所以主要人物是哪些？那这些你小组里的成员就要好好去读圣经了，好，就赶快看都有谁啊。这个现在大家一般都挺熟悉的吧，这个你们查了这几次下来一般都可以说马上去看这里面出现，因为这一段是这个福音书特别好的地方。福音书基本上大段大段都是叙事文，就是叙事文用归纳法的这个模式吧，是最合适的，是最容易用的。所以因为你看有人物啊，有时间，有地点，有事件，也有这个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耶稣为什么生在马槽里啊？这个玛利亚和约瑟为什么要去伯利恒啊？因为有这个报名上册的事情啊。所以这是观察。那下面啊， 下面另外一大栏了哈，左边最左边的呢就是解释了。这个归纳法查经呢基本就这么三步，观察、解释、归纳、应用。这个归纳和应用可以放在一起的，如果你要说四步就是观察、解释、归纳、应用，所以第一步是观察，就是你先看都有哪些，就是看这个事情的这个细节，事情的细节先看清楚了哈，那下面就说这个解释里边的最左边这一栏哈，它的那个内容啊是让你问的问题，让你思想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是这样啊？这个事情有什么影响啊？这个是左边解释，你看他说 what why wherefore， 就是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样，有什么影响。那他下面有一句话哈，其实不是一句话，就是有一些短语，它是让你想什么呢？这个短语是讲字词的原意，说明背景，上下文思路，因果关系，模拟和对比。这堆字儿是什么意思呢？这堆字儿的意思啊，就是让你在解释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方面，需要从哪些层面去注意。他讲了几个层面，同样跟前面的那个那个几个和哈，何时何地何人何物何何处何事哈，跟那些和的这个同样，就是并不是每一段经文都需要考虑到每一个方面，并不是每一段经文需要考虑到每一个方面。他讲了五个六个方面吧，可以说字词原意，他里边用到了一些话语哈，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有些经文像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吧，它原意都很清楚的，但是有些经文，比如说你念到一个什么地方哈，哎，说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怎么样，从来没念过圣经的人就会说，哎，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你就要解释了，对吧？你要解释什么是法利赛人，一会儿撒都该人也出来了，一会儿祭司，一会儿文士，这些如果没接触圣经的，如果你小组里面有这些人第一次来没接触过圣经，你就要解释说这些是什么词语，是，所以它就字词原意。但是如果这段经文像我们刚才念的都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字词说大家一看就觉得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跳过去嘛，这个字词原意就可以跳过去，你这一段没有必要解释字词原意。第二，说明背景。说明背景呢，这可能就是这里边哈，他有一件事儿，就是有这个该撒亚古士都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怎么回事儿啊？什么叫天下人民报名上册啊？哎，这个你要稍微解释一下。他这个材料呢，就是把他的解释，把需要解释的东西呢，给你放在里边了，你就不用到处去找去，他已经在这儿了。这就是已经替你做了个功课。他里面就讲到说哈，这个凯撒亚古士都现在。该撒亚古士都现在是译成这个凯撒亚古士都哈，就是当时罗马皇帝。报名上册就是为了报户口，目的是为了征税，一定要回本籍申报，要回到自己的原籍。你是北漂吧？你得回浙江、河南，你原来的地方。张博士回黑龙江。去报名上册啊，要不然的话不就乱了吗？你到底你。你算是哪儿的人，对吧？所以就是你这一段呢，就是让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就是背景的解释。他这块这一段像这个右手的这个第二个栏目里边哈，他就给了你这个背景解释了。上下文思路这个地方呢，因为是一章刚刚开始。它没有什么上下文的，跟上下文的那个联系其实是不是那么直接的，所以这儿没有上下文的解释。下面呢，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这里有什么因果关系呢？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生在伯利恒？为什么耶稣要生在伯利恒？为什么正好因为有旧约的预言，所以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你要在这儿，这是一种解释，这是解释的层面。这个呢，可能不熟悉圣经、不熟悉旧约的人呢，他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带查经的这个同工，你要先看这个材料，你就他就给了你提供这个材料，你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为什么当时正好就在玛利亚要生产的时候就来了这个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回原籍去报户口。玛利亚就一般谁怀孕的时候愿意旅行啊，那个年头旅行很不容易的，你看现在圣诞节演戏都是牵一个驴嘛哈，玛利亚骑在那个驴上，那个怀孕那个颠颠颠的，一般你不是必须旅行，就但是旧约这样预言呢就一定会这样实现，神就借着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事情让这个事情是这么实现的。所以这个解释哈，这个因果的关系当中就特别，你看在这个解释里边他就特别说到路加记载该撒亚古士都在居里纽做巡抚的时候下令全国人口普查，一方面是按次序记载，同时也表达神是历史的主，神在所有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已经都把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了。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在耶稣里的人，我们的救恩是何等宝贵，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在这里边你看旧约的事情怎么预言，在旧约当中怎么预言，这块就是这么样实现的。那还有就是对比和摩尼，和所谓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就是说摩尼可能大家不是特别清楚是什么意思，你就想这个有什么对比哈，在这个地方呢不是特别清楚。这个里边呢真是解释当中所讲到的一个就是关于报户口的这件事情需要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耶稣是在夜里生在伯利恒一家旅馆的马槽里，应该说就是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他生在马槽里。那你看到这样的信息哈，就是你在假如说没有这个材料，你怎么找到这个材料，你怎么找到这些信息，那你就需要看参考书啊，你就需要或者问你们的牧师哈，你把这个材料找到以后，它现在已经列在这儿了哈，你怎么让你的组员知道呢？或者如果你想给他们解释的话，你用什么样的问题，也许你的小组里面有人知道这样的，你最好你自己不想让别人回答，那就是第三栏里边的问题。哦，现在可以看了，太好了。哦，你们从你的里边打出去了。哦，太好了！我说我这都没连着，怎么就是？可以，
大不了。
太好了。这个第三栏里边哈，他就提出这个问题：像1-5节，耶稣降生的时候，路加记载了哪些历史背景？他记这些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这是什么？这是哪一类的问题？记载了哪些历史背景？这个有点限制性的问题，对不对？他就是让你看历史背景，他让你去看，让你注意，把你的目光引导在看历史背景。有哪些历史背景呢？你看到说，哦，这里边记载了谁是当时的罗马皇帝，谁是当时的叙利亚巡抚，而且在当时有这个查户口的这个事儿。这个查户口，这个报户口的事情，报户口，哦，当时他文化，可能你们小组里面有人知道这件事，他就可以解释一下哈。那下面一个问题，第6-7节特别讲到这个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什么神要降生在这么小的城里，甚至在卑微的马槽里，与你我的出生有没有不同？这个哈，其实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跟个人有连结的问题。 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份材料是归纳法查经里面是非常超前时代的，它虽然是那个时代写的东西哈，但是它实际上已经不仅是让你观察解释经文，而且把你自己带进去，把你自己放进去，已经给人就是已经给你这个空间了，给你这个分享生命的这个空间，就是一定人要有机会来讲他自己的事情才可以分享生命了，对吧？所以这已经有这个空间了。所以这个事情哈，就是你看他这两个问题哈，就是针对解释的，针对解释的这个部分，你提出这两个问题来，你想让他知道，你想让小组的人经过查经知道这件事儿，知道左边这个空，左边第二栏里面的事情怎么办呢？你用第三栏里面的问题把第二栏的信息带出来，这个意思清楚吗？有什么问题吗？这都是你们用过的材料，有什么问题吗？
对，你们带过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当时带第二章的时候
啊，
你们怎么带的？
就根据这个带。
跟着这个材料带的吧，
自己想问问题。
我想他们按照这个带都没有问题，问题就是说如何剪裁这个材料，
嗯，
现在有问题。
对，觉得太多了，好像就这么剪裁，哎，然后一个问题，比如说那么多问题，一个问题几个人回答，他有的一个问题大家都回答一遍，然后结束了，
对，
没时间了，就是要教他们怎样分配时间，怎样剪裁材料。
觉得这些问题好像没有重点，觉得就是回答一遍以后完全就没有时间讲下面的，特别多问题，好多这样。
我想你在这章的时候啊，就是你自己读的时候最感动你的是哪一段，你就重点带那一段，这样你才带得好。这个
霞，你最感动哪一段你带的时候？
我当时就没有完全按这个字，我觉得太多了，我自己看一遍都花了很久。我觉得最感动的就觉得，当时我就跟他们讲，就觉得耶稣为什么我们想象的耶稣是神是君王，怎么生在这么一个卑微的地方？为什么不像我们想象的生在君王里或者生在富人家？为什么就说耶稣就是要给我们？因为上次听了世维姐姐给我们讲，就说这样才能体会耶稣给我们的同在。耶稣也是这么卑微的，对吧？也是像个婴孩一样，这么无助，这么就是要逃亡，要被追杀什么的。我们现在人又就是生活，我们
大开放了，
当时都这样讲的。
大开放是问题了。就是你还是把圣经原文还要查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下边的这种让大家思考联想。
就是如果你在这一点上特别感动的话哈，其实你看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显示的第二个问题，你让大家去注意耶稣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什么地方哈，为什么神要？你可以重点讨论这个。
与你我出生有什么不同？怎么写的？
哎，然后至于这个历史背景，你就可以，就是，路加记载哪个历史背景，它的意义、目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你可以跳过去。
我可以补充一下，
嗯，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带的过程中啊，有几个就是具体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一个是像清新姐妹，她上次我们组长清新她带的那次，她第一次带，她是先把这些问题。比如说这一章有多少个问题，假如九个问题，他全部用微信发给小组，就群里面发了。那大家看到这个微信呢，小组里面一般有一半人是不太管的，只管到这儿来混的，还有一半人是认真的。那一半认真的人看了，他就会先去把圣经这一章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当你在带的时候，每一个问题只让一到两个人回答，其他人，这一到两个人就是你不要自己讲，都让他们讲，因为他们已经看过了，所以这样进展就很快。然后再分享，就是说与我们实际相关的这些问题里面，你挑一到两个，哪怕一个，最后大家讨论，这样就是很快的，大概40分钟内就全部搞定了这一章。就是说你不要讲，你每一个问题，他不是这个第二栏都是我们现在都把第二栏讲一遍吗？他不要，你用第三栏让那些准备过的人帮你带出你要讲的，你只补充
他讲的没讲到你补充一下。然后所有的那个最下面归纳，就是最底下每一段有一个最底下的归纳，分就是我们的和我们应用题呢，如果它有三段三或者四段四个应用，你只挑两个应用，今天我们最后做小组讨论，这个时候让那些话多的人就可以多讲讲无所谓，顺便这个时候就结合我们今天你需要大家带到的事，就在应用的时候让他分享出来，然后就带到，这样就会比较快一些。
谢谢。
其实哈，其实你每一次就是每一章，你确实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讨论，而且特别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说的话哈，还有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刚才这个姊妹就讲说容易自问自答哈，就是小组长能够忍受沉默，就是你带茶经啊，带茶经的时候能够忍受沉默也是一个。是一个功力啊，一个功夫，这个不太容易做到的，而且呢，像这个，像在这个里面哈，在这个材料里面，它有一个地方特别讲到说，就是在这个问对的问题当中哈，第二个引领问题，它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特别讲到，他说啊，他别人沉默的时候啊，你要有一个判断，他沉默是他正在思考呢，还是说他觉得。睡觉，还是说他已经觉得你这个问题他觉得挺烦的，他觉得没意义不想回答，你要有一个判断，如果他正在很认真的思考你问的这个问题哈，你一下就跳过去了，或者你马上就把答案说出来，他会觉得很frustrated 很沮丧，下次他就更不回答了，而反正你是会回答的，反正你问问题你最后还是自己讲嘛，他就更不答了，所以你要能判断，如果他在思考的话，你就忍三十秒，大家全安静，三十秒很长的。
睡得也醒了，怎么乱听？为什么要安静？
你看张牧师只忍受了五秒钟。我本来准备忍受三十秒的，你。就是大家全沉默的时候，三十秒很长的。可是呢，可是你如果能够忍受一下哈，让大家一开始的就是建造这个，就是我就是等着你们回答，我坚决不回答，我一定等你们说，哪怕他说的不对，你再补充。那我的经验哈是，你常常问的问题啊，如果这个组里面有平均。加起来这个信主，我想啊，把所有人的信主年份加起来超过20年的话，所有人加起来超过，不管怎么加，所有人加起来超过20年，你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有答案，基本上都有答案。所以而且他答的有时候比你一开始设计的更好，常常他答出就是大家说出来的，而且他自己说出来以后吧，他会很兴奋，他会很兴奋。我第一次经历这事的时候，我自己都非常的惊讶，就是那天晚上我没讲什么东西，我没讲什么话，基本上就是我问问题让大家回答哈，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兴奋，他们就觉得那次查经特别有收获，因为都是他说出来，都是他们自己发现这个真理。所以呢，你先观察到这个真理，把这个真理变成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问出来怎么样？所以问问题是大学问。好几个人，我们刚开始编这个问题导向材料，好几个人跟我们讲，哎呦，问问题可是大学问。这个苏格拉底说，我可以教一个人啊，不用全部问问题，我可以教会他逻辑，教一个奴隶，教一个小奴隶。就专门苏格拉底有一个文章，就是讲苏格拉底怎么样教一个小奴隶，一个一个的问题教这个。然后他一点都没有 lecture， 一点都没有讲，就是靠问问题让他学会这个三段式，怎么三段式的推论。所以我问问题是很大学问，所以我们这些问题呢剪裁也是很大的学问。怎么你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同样一个问题啊，你怎么 phrase it， 就是这个
怎么问
啊，
其实举个例子，今天他讲过的路德记对吧，他前面就是说如果这一个东西你们排场戏要有哪几个人物啊，换过来就是我们的归纳法查经的有哪些人，如果你很每次都很 boring 的说哪些人在哪干什么，那人家就觉得很 boring。 你说哎，我们排场戏有哪些人，需要些什么道具啊，就是在什么地方啊，哦，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哈，所以带这个查经聚会其实是非常有创意的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不可能，我们学理工科的人嘛，其实我也是这些年也一直对我来说是个学习的过程，像对侍卫姊妹这个就是手拿把掐，因为他就是搞创意的，他你们张牧师也是搞创作的，他们这种文艺型的哈，都是多才多艺的，很有创意的，就很容易。对我这种学理科的哈，我们学数学的人本来都是一个公式的，什么事情都是有公式，只要你用正确的公式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这个人文的领域没有这回事儿的，对吧？所以你每一次，你像今天我们是讨论式，我们一开始有点讨论式的这个聚会，对于我来说，你让我坐在这儿讲三个小时比用讨论室容易多了。讨论室我不知道你们会说什么呀，对不对？你说什么我要马上怎么回应啊，就我对这个完全你不可能事先准备嘛，现在对他们来讲不是困难啊，所以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这是不是还是学理工科的比较多，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哈，我们就要让我们打开我们的思路，很多事情是没有独一答案的，很多事情不一定是你，比如说就是刚才侍卫姊妹讲的这个啊，真的非常好，就让你啊，就这一个例子我还没想到说这两个其实就是一回事儿嘛哈。你说这个你今天可以问这个排一个戏，我们排个戏哈，明天你可以拍电影啊，后天呢咱们做这个做一个福音啊，
福音游戏，
哎，作为福音，咱们下一次到街头布道，咱们要演这一段啊。你每一次可以同样的问题，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那同样的信息也是。所以，时间不够这个事情哈，这个是个非常普遍的事情，
哪儿都
一样啊。这个呢，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我觉得就是。你查圣经嘛，像有些像这一节，像第二章哈，55节经文，第一章80节经文，你可能就是不可能把每一个重点都查到。你像这个哈，耶稣降生在马槽，这个有significance，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对于你来说很重要。那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你这个信息你也可以突出。我跟你说，你看很多人拒绝福音。这个客店里没有地方，你的心里有没有为耶稣预备地方，这也可以是一个突出的重点。如果说我今天查完经回家，我想到说我是不是我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永远是有地方的，永远是占中心地位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这样，对于慕道朋友来说，你让他回去想我心里有没有给耶稣预备地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突出这个信息。那下面一段呢，是天使向牧人报佳音，然后牧人跑到这个去看哈，他们去看天使讲的事情，是讲这一段。这件同样牵扯到说有哪些人物啊，发生在什么地方啊哈，发生到这样的问题啊，到后来呢你可能都不用每一次问，你可能就是你看到这段经文以后哈，就让别人来问，就是让你比如有两三个同工哈，可能你不用问，他们自己就把这个说，就是大家后来习惯，我相信你们把路加福音24章查完了以后，可能大家就是已经成为一个像条件反射一样，看一段经文马上注意说有哪些人物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他就自己就会读圣经了，他读圣经一看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情，互相之间关联是什么，背景是什么， 这个因果关系有什么因果关系啊，有哪些动词、名词、形容词，它为什么是哎出现三次以上的，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三次以上的字，那我要特别注意啊，为什么三次都是来拜耶稣，来拜耶稣，来拜耶稣，是不是？就是这些哈，在这个经文里边问几次，如果你觉得烦了的话，其实是个好事儿，就是说明你已经成为第二反射了。每次都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还问？啊，那下次你就叫他来问，对吧？啊，我们这一次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啊，我们小组，比如说12个人，我们分成三组，这三个人专门负责观察，这三个人负责解释，这三个人负责归纳应用。就是你有哎，你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每一次有点不一样的东西，人都喜新厌旧嘛，对吧？你就让他有一点新的，有一点新意，同样的模式，同样的基本架构，但是不同的呈现。然后你像这个在伯利恒野地，天使向这个牧羊人报喜讯的时候哈。他天使讲了什么？他讲两句话嘛，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个其实哈，也可以说，这个信息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就说，哎，我这一次就突出讲这个，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小药理问答里面讲说，是荣耀神。享受它，这两个不都在里边了吗？对吧？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荣耀神。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神的平安，耶稣基督出人意料平安就归给我们。哦，好。所以，像我想我们也没有时间全部都讲完哈，就是这样，就基本上这样一个，就是你知道这三个 column 是干什么的了，是吧？然后第四个呢，都是一些参考经文，这个参考经文你自己看一看就行了。刚才张牧师已经讲过了，你不用把它都带进来，你看一看你自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对这个场景不同的描述，你有一个看见。还有什么问题吗？就这样可以吗？
可以
了，可以了
哈。咱们里谁带过茶经来举下手？小组里边、团体里边谁带过茶经？
差不多一半。
一半。
希望下一次就
一半都是
更多了。
团体主席。
就是按照个高老师讲的呢，回去就带，而且不要都组长带，轮着带。然后下次在问题多了以后，我们组织学，因为我现在也在讲新约嘛，组织学就再给你们回答问题，再教一遍，这样我们就把这一种方法全部学好。
我都觉得其实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这个微信呢、啊、因为我们现在微信上大家特别每一天早上第一件事看微信啊，这个我们微信第一件事读圣经，我们读一卷书嘛啊，那每天我看大家读的都不错，都在读，读的方法就用这个方法读，你读的时候就用这个归纳法读，你就慢慢形成一个习惯了，一读哪几段圣经我夸夸三段找出最重要的，然后何时何地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你把这个搞清楚了，这段经文基本就差不多了。那里边抓了一个重点，其实我第二章我的重点是在第八节。其实我在读这个整个的，它是这个那个婴孩是关乎万民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耶稣他生不是关于以色列的，是关于万民的？不仅是以色列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是神的福音要传给万民。通过耶稣基督，耶稣降生来不是为了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单单盼望那个弥赛亚，是关乎万民的救主。那这个是重点，我觉得这是重点。所以我在带查经，我一定会读完这些一切，我会找到一个重点。那我讲到的时候也会，你看我要讲一卷书，我约翰这个创世纪我讲过五十章，我讲过五十篇，那很长，但是每一篇我可能有时就一段话，有时可能就一句话。可能就是有的是一个故事一个人物，那就是我要讲的重点。那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大家带查经的时候刚才那个青年讲不要拘于这种形式，但这个方式你要学会它，你就不用看这个东西，你就一拿圣经本身就会查了， 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是盼望说我们微信这个要用呢，第一个我觉得用这个清新的方法，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问题每一次先发给大家，比如说我们周四周三就发给大家了，发给大家，大家根据问题去看圣经，从圣经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很容易吧，这个就读了一遍了嘛，对不对？然后把它画出来，圣经这个就很重要了。如果你没有查，你当时你没有问这个问题，你当时可能你进入状况就会慢很多。但如果大家都看了这个问题呢，那个组长在查经，代查经人在带的时候，你立刻这些你都在你脑子里一个 picture 就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我觉得要有预查，那这个谁代查经那个人一定要认真的来看这个材料，把它看完，因为你要看，因为里边很多解释，万一有人问你，你回答不出来，你觉得很没面子。可是里边都回答你，给你了，你但是如果里边没有的，你回答不出来，你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不明白，那我们可以这个下礼拜我再查考资料，或者问牧师，我然后我再解释给大家，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硬解释，有的时候我就这么解释，我就这么，那这个你代查经这样就不太这个方法不太好。那我第三点，我觉得刚才思维讲的方法很好，就是我觉得不要一个人带，可以有一个小group，比如三个人，我们这次就三个人带，三人我们在一起有个预查，那有预查我带这个，比如我带大家读圣经，那另外一个带大家来观察，第三带大家来，大家来归纳，对不对？那这是个很好的方法，我们三人一起来，这你们三人一个共同，你们就在这预查，你们就可能弥补每个人的这个他眼看不到。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要精炼精简，就像我刚才所说，这些东西这么多，那我们只有这个半个小时的查经时间，那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分享，大概差不多查经跟分享，我觉得应该是一半一半，或者顶多查经稍微多一点，分享必须有分享，你没有分享的话，他就没有发言的机会嘛。刚才他讲了这个团体的这种关系气氛，那他就没有发言机会，他慢慢老是变成查经班了，这个就不对了啊。我们那个团契和小组还有个最大的功能，是一个关系的建立，与神建立关系，与人建立关系，与教会建立关系。那这个不要忘记说，这个应用是在这方面很重要。所以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彼此来分享。那分享说，哎，我们对这段经文，你怎么看？你怎么看？那刚才讲的这三个人呢，就可以在那个时候一起来帮助补充，帮助补充。那有一个人，比如说你发言时间长了，他趁你喘气儿的时候，你说，哎，我再说一下，哎，或者那个人再插一句话，把你转移过来注意力。但是注意这个方法和态度，我们在纠正一个人让他停止的时候，这个方法非常重要。很巧的，不是你别说了，这个你说太多了，这就不好了，那他下次就不说了，或者他也不愿意说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方法，这个很这个非常的客气的，然后打断他又不伤害他，那然后或者是说提前就说我们小组的聚会，我们注意大家发言不要超过一分钟，来我们规定啊，这样就好吧，啊，好不好？来，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来再问？最后，
现在不是每天都给大家创世纪吗？我看大家都在下面，就是要么就是阿门，要么就是自己从哪弄来的一大段一大段的。然后我建议啊，就各个小组或者我们在群里面，牧师发了那个以后，哎，我们就可以按照归纳法来看。你要写阿门就不要写阿门了，这里面有哪几个人物你啪啪一下，
哎，对，
那个人就说，哎，这段经文这几个人物什么关系，下一个人可能就写，哎，这个让我们有什么感受，这样就
你这样写说何必何时何事何人，你就底下打出来，
全是阿门。
然后你那人就阿门，我看到了，这也可以啊。读完圣经，可能有人先发个阿门就睡觉去了，有可能啊。每天6:30就发出来了，那可能也发阿门了，就赶紧继续睡觉，反正我阿门了。这个大家看到我阿门了，这个就好。这我们还是把它这个，哎，有点思考。你看师母就很好，他每一次他，当然我们也是有人在床上的时候，这个还坐着就开始谈了。他说这段我有这个看法，我说很好，你赶紧发出去。那他就会发出去，有时候他会查考这个亨利马太的资料给大家，那这个对大家就是有帮助的。那有时候也给我有帮助。我在读的时候，他你看亨利马太对这解释没有？我说没有看呢。他说你看看，因为这段是英文的，你可能读不太懂，我给你翻一下，他给我说一下，对我来说就是个帮助。那你们也是，就是我们这个，我觉得刚思维建议很好，以后我们就按照归纳法查这段经文发给大家了。何时何地？亚伯拉罕，那么这个像上次你们辩论那很有意思啊，那个亚伯拉罕对不对？和那个王巴然的媳妇亚伯拉罕撒谎啊，对吧？我们就很多谈亚伯拉罕为什么撒谎呢？亚伯拉罕是个罪啊，
对不对？那个王没有罪啊，王怎么没有罪？王霸占人太太没罪，那罪更大了。那你认为撒谎的罪大还是霸占人别人太太最大？那当然霸占别人太太最大吧，对吧？因为你霸占人家，人家才撒谎。但这个，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是我们做一些小的谎言，是为了掩盖一个大的这个大的问题。那有的一边日本人来了，他说你们家有没有藏八路？你说我们家没藏八路，那这是撒谎藏了。可是你为了不是我们家有八路交给你，对不对？那这个里边你要分清哪是主次。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上帝他犯了错，上帝还允许的？因为亚伯拉罕神的神有计划。你们一定要读圣经了解这个历史，他这个计划，神呼召他要成立一个民族，然后使耶稣基督从那个民族出来。这个计划你又不明白，你肯定解释你是看具体问题的。所以神不管遇到什么，你一定要保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神的创意已经说了，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这说得很清楚嘛。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说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在争论的时候不要拘于那一段经文，一定要看到神的计划啊。所以我就觉得用这个很好，用这个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何时何地何人，然后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问题来，那我们小组里来回答这问题，所以这个微信就有用了。那我特别不喜欢微信老是发广告卖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在这边发任何有经济问题的问题，说我要卖什么东西，这个不要在微信里面发。我觉得这个咱们的微信就是讨论圣经和弟兄们发通知用的，和弟兄姊妹彼此祝福，说请吃饭没有关系，说请吃饭，那我看也挺高兴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不要了，老里边老是把一些商业的东西卖东西，或者有些不实的信息放进去，或者对某些神的仆人的批评放进去，我觉得这个都不应该。啊，不应该！上次亨利·马太讲那个多好啊，那韩为什么在这个亚这个挪亚露了下体的时候，他的儿子嘲笑他，上帝咒诅韩，为什么？你看他写得很清楚啊，不要张扬你别人的错误，我们基督徒更不能传扬别人的错误，这是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所以微信我们要掌握啊，各个微信的这个小组的微信，你们组长要掌握，发现了就单独告诉他，不要当大家面批评他，就告诉他是这个不太适合发在这里，撤起来。像上次有人发了一个远志明的，那我立刻就告诉大家说多为他祷告，立刻有人一个组长说他已经撤下来了，我告诉那个姐妹把他撤下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准很多事情啊，我们还不了解情况，我们就啪啪的传在微信里面，这个就慢慢这个微信的这个我们教会的微信群的作用就失去了，就变成跟世界一样啊。大家注意啊，别在里面发那东西，漂亮衣服也不用发了啊，也不需要发这个，所以尽量发一些关于属灵的事情啊，因为是教会的，既然是教会管理的微信群嘛，各个小组的微信群就是进来谈圣经，谈我们属灵的事情，好吧？那还有什么问题？最后你问两个问题，我们就吃饭了。问这个来，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师母啊，刚开始的时候师母提到啊 ，Christianity Today 啊有一个材料说啊 ，Build a Church Leaders。这个原始的是一本书呢，还是一个链接呢？
它是一个网站，然后它网站上呢有将近1000份的材料。它的材料是，你下载一份是15块美金，可以复印10份，在教会里面使用。那我们现在翻译了，选择就是跟中国教会比较相关的，他们我一点都不夸张啊。他有的材料就是教会怎么 remodel， 都有一份。
我们也快 remodel
啊，这个 remodel 当中会牵扯到很多，有时候会争执啊，有时候会地毯什么颜色
啊，
你有哪些考虑？这个圣餐桌跟十字架是什么关系？你在这个设计上，它的神学背后的神学考虑。
其实还有像它里面有一份我上次转给我都转给 Leo， 但他有的时候可能没转出来，比如说教会突然涌进很多人，如何把他们留下来，其实对我们教会非常重要，
就
这种他都有
下来
嘛，
这份材料我们那材料我们翻译了，
我讲的就是翻译
翻译
了，我转给他
啊，
那翻译着我们到哪去看呢？
对，能不能把
那个
链接给我？
OCOC 吧，刚才
不是那个这个是 BCL 横 Chinese 大赖，我给你一个微信，我也微信，
再发
一个，加一个
想
翻过，
必须外来的人讲。自己讲
没注意，
主要
哎，所以如果你要是要看英文的， 就是你可以到那个网站，它有一些，它有两份材料是免费的，一个是核心价值，一个是长值的品德，长值的。
那个人免费？
不是不是。
这个是在 BC， 就在 BCL。你就是那个你就英文的，就是英文的，就是叫
Building Trust Leader， 英文的一般都要花钱，海外校园都不花钱啊，
海外校园的也花钱，
也花钱了啊。
对，海外校园，因为我们是他们的那个等于是 subcontract， 所以必须，我们本来是说我们不收费，然后让大家奉献这样的哈，但是他们的运作的模式，他要求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呢，
一份15块，
一份3块，
3块那么便宜。
对呀、啊，我们这太便宜了。
哎，那个陈毅每次发的那个信，
那个是免费的，那个是免费的、
啊，那个好的都在那个不要钱的里面，够用的。
你像上帝空气、水和的也不要钱，最好的。
你可以加那个加你的 email。一会儿我拿一张纸吧，你们要留 email， 你们要想要那个不要钱的那个信，你可以加在那个 email 上。那个，然后要买的话是3块钱一份。他们现在在讨论要会员制，会员制的话就是个人大概是30-50块钱，教会大概100块钱左右。
一年，
这样就你就随便，你可以要下载多少，下载多少，就是因为有的人反映，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下载哈，他就说太麻烦了，我下载一份交又弄 credit card 交钱，3块钱也付一次账，下次又3块钱付一次账，我一次。你让我一次付了可以随便下载，
特别对新建的教会，还有
这个就是各个小组
的问题
啊，对
啊，什么都
因为你一群一个新建要1-2年，因为很多人来到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圣公会，还有五旬节，还有的维宗派，还有西路刚进主，来到一起他关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他完全从不同的角度看。那天我给你们看一个图片，就是这个是这个一根柱子，就从这边看是3根，那边看是4根，你怎么看问题？所以就争论很多，这个花了教会很多领袖的精力。其实教会很多的名不仅读圣经，有些观念的问题常常在一起讨论的话，他们会越来越接近这个意向，接近这种做法。
就这意思。
那么他们就比较教会就爆发力就会产生。这个礼拜天呢 ，Bill 要讲这个台湾的惊奇教会。台湾经济教会为什么就短短的时间就得这么爆炸性的增长？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观念是一样的。你要没有同样的观念，你不要在这个教会；你要在这教会就一样的观念，大家不要了，因为没问题了，成天争论，没有这么争论，就是往前做。所以年增长30%，这个教会现在短短时间4000多人了。那他们推广他们的门徒训练的词，为什么叫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让你观念越来越致嘛。比如说我上次门徒训练第一个认识教会，认识丰收华业教会。我就讲福州话叫什么神学，福州话叫什么管理模式，福州话叫什么样的这个章程掰了，福州话叫什么样的聚会的方法，那我们讲得很清楚嘛，你要了解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大概我们都是这个教会新成立嘛，都是新来的，那么也有像汪弟兄这样新信主的，那我们慢慢就是每次长日开会，同工会开会，小组开会，经常把这个材料念一份，然后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观念就越来越顺，越来越顺，越来越
顺，就是这意思，
就是这意思
，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以后你们就写你们的材料，我们就在华人教会当中再推广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本土化，就是用我们自己华人教会的东西，现在是没有，所以将来你们做出来，我们就用你们的。
我们将来可以做的嘛。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我们教会的管理模式，我们的章程，我们的神学，现在全中国教会都在用啊。那他们没有嘛？因为中国华人教会现在没有文献，他没有这个历史阶段，没有做文献的历史阶段，包括今天教会惩戒制度，没有一个教会有的。现在只有秋雨制服教会，成都的王怡做出来了这个教会的惩戒制度，和北京的那个守望教会，这两个有惩戒制度。西安有吗？西安有那个金明日的，那这都是走在前列的一些教会，他们在文献上有很大的贡献。那这个文献非常重要，文献和教义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读圣经，大家就了解文献和教义。刚才青林讲了，教义是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小教理告诉你，那是什么？荣耀神，并且享受它。那这些要理都是你圣经中没有读到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这些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些小要理也要去读。有的尤其是做领袖的要去读起来服侍主就方便多了，尤其是帮助别人的，帮助一些比较糊涂的人呢就方便多了，好不好？感谢主。那我们谢谢青年，还有什么在讲的？
没有，我回答你的问题了吧。好，
谢谢。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我们时间超过了啊，我们这个中午也要吃饭了，那我估计高浩那边也煮好面了啊，那欢迎留下来吃饭，不愿意留下来也可以啊，那我们这个童工要留一下，我们这个因为二月底我们要开我们的例会，所以那我们要不要读一张啊，先上网下载一张先读一张，童工们，不过开会不会太长，我们会很短，二月三月份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跟大家报告建堂的事情，我现在也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我们建堂这个进展非常的这个顺利，两个教会都给了我们 offer， 那么一个呢大概是220万，那我们这个在 Mountain Avenue， 地是3.6个 acre， 那么这个建筑面积是11000尺，大堂能坐400人。那么如果我们把那前面后边拆一下能做到600人，差不多是这个样的一个状况。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主日学教室比较少，那我们可以通过把它那个餐厅隔成教室，那我们吃饭在外边，就是我们可以在外面搭帐篷吃饭，就把餐厅隔成教室的话，教室就够用了。我们现在它有7个教室，那我们需要10几个啊，大概差不多大小，它有个副堂。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 Oaks Avenue 是在切诺，那这个是我前面说的第一个是在 Ontario， 那这个切诺这个就大了，这个就3万1千多尺建筑面积，它是什么都不缺啊，然后里边所有的椅子钢琴所有的设备都送给我，第一个都没有送啊，那个全送给我，然后它前里外都是装修一新，那么它有3.8个 acre， 它有3个 single house，它这个比那个大3倍，大概比这个第一个大3倍，但是价格呢我们谈到350万，对吧，350万愿意卖给我们了，因为这个如果不买可能就被穆斯林卖掉了，当然我从我们教会现在这个能力，我们现在有多少钱你们知道吗，我们有30万就是我们现在账号有30万，就是去年筹款为了建堂筹了30万，当然还有些任县没有进来，如果任县都进来可能还包括借款给教会的是70万，当然我们是这样一个数字啊，所以呢我们当然从我们弟兄姊妹大多数同工的意见，就是我们先合乎宗道，根据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们买这个 Mountain Avenue 的啊， Mountain Avenue 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条马路好，对东南西北我们教的人距离都太远，对东南西北来说这个地点比较好，就 Mountain Avenue 大马路，对尤其对这个 Rancho Cucamonga 或者是 Fontana 那边过来会近一点，那其实心理距离上近一点，其实没有多远，那个就在马路的那一边他们俩就5分钟的路程，其实就是5分钟马路的那边，那个就大当然要350万，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啊，我们同工也先希望圣灵带领我们做正确的决定啊，这个当然有人主张买那大的，买大的就不要再装修了，也不要再加建了，那未来那个 parking lot 都要重新做的，因为没有 parking lot 它都是野地，那个是全做好的，那另外设备都不用买了，音响啊钢琴啊椅子啊，这个里边我估计这些设备加起也得50万美金差不多，差不多有50万，所以呢我们就看，那优点就是 Mountain Avenue 呢就是这个大马路好，那个就是在社区里边，所以就是这个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上帝也挺奇妙啊，有时候给我们一个我们就没选择，就不用再讨论，就刚才我们就看那个争论了，有人说哎我要买大的，有人买小，我们一次到位，有时候慢慢来，所以每个人都想法不一样，那我们就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好不好，那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情了，我们就祷告，就为事情回家也要祷告，我相信最近一两个礼拜可能我们就要做决定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变成法老了，老逼迫我们，昨天晚上又给我们很大的逼迫，看着我们，然后呢，这个又罚了我们300块钱。卫生，我觉得打扫那么干净，他还罚了我们300块，说我们卫生没打扫干净，那其实就是让你走人的，其实很明显的让你走人。所以呢，我们那个当然感谢主神在前面给我们开路了啊，那我们就这个只要有法老逼迫我们才能够离开埃及嘛，否则留恋在埃及，留恋在埃及。吃着人的大蒜，吃红烧肉，觉得挺好的。现在我们就要进入了迦南美地，所以今天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好吧？那我们来祷告，为谢范也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我们谢谢你今天上午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是吧？来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也谢谢你带领高庭林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查考圣经，如何来建造团契、建造小组。耶稣，求你引导我们每位同工，主，让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都兴起来做群羊的榜样。主啊，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上都做群羊的榜样。主，也让我们能够，主啊，弟兄姊妹都能够啊，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主啊，祝福我们每个团契、每个小组，主，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主的心意，让我们在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正确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也让我们在关怀同工们、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有从主来的爱，从圣灵来的能力。我们感谢你，是吧？祝福我们每位团契的同工，纪念他们过去一年的辛劳。在新的一年，我们相信你不仅是吧能够祝福我们在事工上，是吧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在家庭、婚姻、儿女教育、工作上，我们能越来越承受上帝给我们多的祝福。耶稣，求你来与我们同在，纪念海外校园华西牧师、高庭林师母他们在主国度上的摆上，他们所付出的一切，我让求主来祝福整个的华人教会，主啊，都在建造教会上提升我们的层次，也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做事我们献上感恩，纪念高浩弟兄同工们的热情的付出。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给高老师一个掌声来。好啊，他也很近，等完以后我们下次再找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查考圣经啊，好不好？下次请那个华西牧师来。他怎么这次没来了？
现在
啊，在圣路易斯呢，下次回来了啊，好不好？好吧，那弟兄姊妹有问题的，单独吃饭的时候再跟他交通，好吧？感谢主，愿神祝福大家。